上文书说道，王二汉赶紧把三汉抓起来往马背上一放，这匹马哗哗哗哗哗哗哗的奔胡同口跑，王二汉在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跟着，一直出了这个双龙街才长长的出了口气。胡彦庆不知道为什么也害怕，等过了这个御街奔马市的时候，小三汉说，二哥，什么叫肉球坟呢？双王是谁？奸贼是谁？不许你胡说，我告诉你，这话跟谁也不许说，也不许问，听了没有？下次来我一定问个明白。下班地儿我都不带你来，快走吧，别把我吓死。等他们再到马市，已经把牲口卖完了，两个伙计带着钱牵着另两匹马，跟着主人找个饭馆吃点饭，吃完饭往回走，天就黑了，往回去就不太累了。他们打马出城，还是小胡延庆在前边，中间是王二汉，后边是俩家人。一会儿呢，月亮出来了，他们信马悠将，踏踏踏踏踏奔大王庄。六十里地儿，转眼还剩个五六里。小胡彦庆困了，这一天他也觉得挺累，就马上逛荡逛荡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他刚睡着，突然他这匹枣红马嘻溜声暴叫，尾巴一脚前踏，唰就起来了，差点把小三汉扔到马下，吓着孩子机灵打个冷战，一把抓住缰绳，那这匹马冲，往左绕个圈，闪在路旁，该死的，你蹦什么？不对。他为什么往前走了呢？小三汉聚精会神往地一瞧，他发现了在地下好像卧着一个人。
二哥，你快过来看看，这马不走了，地有个人。
是吗？王二汉赶紧甩蹬下马，扔去缰绳，两个家人也过来俯下身来一瞧，果然地下躺个人，虽然黑，借着星月之光来看明白，是个出家的老道，摸了个心口还有气儿，真是得了疾病昏过去了，病得挺重。张汉，你快回家给咱爹送个信儿，叫他准备准备给这人治病，我把这人拖回家去。
哎，
三汉赶紧走了。两个家人过来把病人抬起来放在马背上，叫他趴在马背上慢慢往回走。马不敢走急了，走急怕给蹲没气儿了。再说小三汉很快到了家门前，门已经上车落锁，跳下马咣咣砸门，开门呐，快开门。老家人把门打开，哟，小少爷才回来啊，我爹呢？没睡，哎，大厅里坐着呢。
啊，
王天成见小胡延庆和二汉走了，不放心呢，所以一直在大厅那看书等着。三汉噔噔跑进来，爹，刚才是怎么回事情？有个人病了。我二哥说叫你赶快准备准备给他治病。
王天成一想，既然把人已经带来了，给治吧，叫家丁烧锅开水，这个二汉子和两个家人把病人扛进正厅，浑身是土，往哪放啊？旁边的小木榻，这是王天成休息的木床，就把这病人往木床上一放。王天成拿过蜡烛来一照，是个出家老道，年近半百，高冠法髻，骨头尖顶顶，身穿宝蓝色道袍，腰一西黄丝绦，脸色灰白，双目紧闭，气息微微。王员外就觉得这个人面熟，好像在哪见过，一时又想不起来了。小三汉说，爹，他怎么了？你能不能治好？ 这我试试看吧。王天成会看病啊？
会。
前文书说过，王天成在兵部当过官，满腹经纶，熟读兵书，很有韬略。是因呐，性情耿直，不肯与奸臣结党营私，在朝中被裁时，王天成一怒之下，弃官不做，隐居大王庄，务农为业，闭门刻子，闲着没事儿，看药书，学针灸，研究医学。方圆左右几十里地，有病人都到这儿找他，他手到病除。王天成给老道翻了眼皮，号过脉。哦，这个人得了鼠恶，很重，要不是你们救的及时，有性命危险。
爹，你能把他救活吗？
别担心，我试试。说着，啪，打开药箱子，从里边取出一根银针，对着病人的穴位开始下针，又用艾蒿吃了几次，这老道的脸色变过点了，有血色了。又过了一阵，拿过药丸来，是九转还阳丹，用汤勺挨开了，撬开牙齿，把药给他灌下去。等了有半炷香的功夫，老道十二层楼咣隆一声响，哎呦一声，把眼睛睁开。小三看乐坏了，活了活了！陈一喊，老道仔细的瞧了瞧，眼前站着好几个人，没明白咋回事。无量天尊，我这是到哪儿了？王天成说，方才道长昏在路上，被捕的孩子救到家里，我给你扎几针，吃点药，好点了吧？
哦，
多谢老员外救命之恩。说着要下床，王天成说，别动，你还没好利索，天已经很晚了，你先睡觉，明天早晨有什么话再说。说着把老道扶着早些，盖上被，命两个家人看着。王天成领着二汉三汉退了出来，王三汉哄坏了，都走不动了，由二汉把他抱到后楼，交给他母亲王秀英。这酒啊，三汉睡得香啊，连个身都没翻，一觉到大天亮，日出三竿，一睁眼睛哗想起来了，那个老道怎么样？他穿上衣服，蹬着靴子，噔噔噔噔下了楼，来到前院一看呐，他爹王天成从后院刚出来，爷两个一前一后来到了上房大厅，老道已经醒了，坐那喝茶呢。王天成一进来，他赶紧走了过去，打了几手，无量天尊，多谢施主救命之恩。仙长不要客气，请坐。老员外，听说贫道这条命还是你这位小公子救的，小公子谢谢你吧。小三汉乐了，
别谢别谢，其实要谢不要谢我，该谢我那匹枣红马。
王天成一扒拉他，这孩子怎么说话？
本来是嘛，要不是枣红马看见这位道长啊，我也瞧不见。
哦，老员外，这是你的老儿子。王天成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道长，请问出家在哪座高山？道号怎称呼？哦，贫道是半路出家，我用的是俗家名字，你就叫我青霜道人就行了。
青霜？王天成再一看呢，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不是姓李呀？
啊，你叫李青霜？
对，老员外，你怎么知道我俗家的名字？
王天成乐了，我不但知道你名字，还知道你是干什么的。
你是双王手下大将，官拜提辖，威震西凉。
你使一杆银枪，一杆银枪威震西凉十六州，对不对？
李青霜看看，员外，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？
嗨，你叫王天成啊？
哦，原来是兵部王大人，失敬失敬。
这个李青霜啊，是老王爷呼延赞收的一个孤儿，从小呢在老王身旁手把手的教武功，教他一套呼家拳，还教他鞭法。后来老王爷故去之后，他又跟双王呼延丕显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。因为呼延丕显被调进京城，李青霜留在了西凉，镇守西凉城。
新调了一个顶头上司，
西路经略使呢，是一个饭桶，狗屁也不会，胆小如鼠， 西凉兵一到边境抢劫，这个新官啊告诉手下大将都不许出去啊，跟他们随便抢，等西凉兵逃走了，这个官告诉大伙给我杀，杀谁呀、啊、杀老百姓，然后到皇上的茂岭宫。李清霜看不下去了，这才辞官不做，为了行动方便换了身老道衣服，云游天下。他想到京城看看双王，他的老主人。到京城一打听，才知道双王居家满门被杀，死在了奸贼庞文和娘娘庞赛花之手，可把李清霜气坏了，心想这简直糟人呐、啊！胡皮简的威人我知道，怎能办那种狗血事呢？调戏娘娘，庞文这老东西又爷又损，我非宰他不可。就这么，李清霜背着把宝剑，在御街和午门这转来转去，他想碰上庞文把他杀了。转一个来月也没碰上庞文，他自己连着急带上火，兜里没钱，病了。李清霜知道自己病挺重啊，我要在城里多待几天，恐怕这把骨头得扔到这儿，治病没钱，我死了也得躲到荒山去。就这么他离开京城，走到半道，这病越来越重，支持不住了，昏了过去。多亏小三汉跟着哥哥卖马回来，遇见李清霜，把他救到王天成家。王天成说救他一命，他和王天成认识啊。王天成在兵部当官的时候呢，李清霜见过。王大人，你怎么也辞官不做，回到这儿来了呢？王天成说，别提了，我懒于和那些人往来，我在这挺好，既然你也没什么事儿，现在多住几天吧。好吧，李清霜住下。小三子虽然岁数小，也听清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啊。李清霜是个当武将的，曾经跟什么双王打过仗，有能耐有本事，他的心里呀、啊、算打上烙印了。再说李清霜住了三天，身体恢复好了，这只身上皱皱巴巴的，他想到外边啊伸伸胳膊抬抬腿，把衣服襟掖了掖，屏气凝神，啪啪啪练了一套拳，只见他拳出处带着呼呼的风声，脚抬起仿佛劈雷闪电，他啪啪啪啪啪练完之后收住招数，长长的出了口气。嗯，李天霜再抬头啊，发现小三汉直溜溜的跪在了身后。三汉，你干什么？叔叔，你练得太好了，你教我武艺吧。起来说话。不，你不教我不起来。
那我要是走了呢？那我也跪着，你夺得回来收下我教我，我再起来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？就在这阵，王天成来了。哎，你们爷俩干什么呢？大哥，你看你这孩子非要跟我学徒不可，你说我哪有心思教武功啊。哦，王天成一听乐，心想小三汉真得开始西学武艺了，没这人教。嘿，你这孩子想的啊太好了，兄弟啊，别人不教，这孩子你一定得教。老哥哥，要冲你我弟兄的交情，我该教，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况且天天晚上他还救我一命呢。可是我这人行无定所，我这心也不整，怕来是住不下呀。嘿嘿，兄弟啊，第一咱别谈交情，第二别谈报恩，就这孩子你教得教，不教也得教。这里有个原因，我把这个理由说完了，我说不让你教你也得教。李清霜说，我也不见皮子，我怎么没事找罪遭啊，这小孩不好调嘞，你先收下，你叫他起来，我叫他起来他也不能起来，就这孩子，这孩子一条道跑到黑，你要不说教他，他是不能起来了。那这你先收下，有话再慢慢说行不行，我求求你行不行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你了。还有，王天成乐坏了，孩子
愧就师傅。胡彦清乐的脸上像开了朵大黑花，梆梆梆磕仨头，师傅，然后站起来。王天成说，三汉呢，告诉厨下杀鸡宰羊，准备庆贺，走，咱们兄弟俩到书房去。说着拉着李青霜来到书房内，将门关好，压低嗓音，兄弟啊，这些年把我憋死了，我跟你说实话，这个孩子是你恩人的后代。嗯，他不是我儿子，他是我外孙子，我女儿王金莲所生，是这么回事，双王之孙，胡彦受用之子啊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哎呀，老哥哥，你办件好事啊，你积德了。哎，老夫一辈子净办好事了，你说这孩子交不交？你要不交，你现在就走。交交，我告诉你，我不走了，要看好我这身能耐，我是倾囊而赠。好，咱就说妥了。等等，我教他武功不行，你得教他习文。你那肚子东西得给孩子留下，谁不让你熟读兵书，善晓战机，这点能耐再给了小胡延庆，这孩子文武全才，又有韬略，将来可就能够是大宋朝的清贤不遇柱，家海紫金梁了。好，那咱哥俩就多费心了。第二天开始，胡延庆两个师傅可就都开始教课了，上午习文，下午练武，早晚的功夫呢，业余时间自己偷偷的下功，那可真是三更星月五更鸡，正是男儿立志时啊。开始给胡延庆微腰六腿拿大顶，撂腿劈叉，撂臂力，然后教他拳脚马上步下功夫，长拳短打武艺，简短接说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四年过去，胡延庆别看只有九岁呀，这身武功可了不得，除了他没有打仗经验，就是现场发挥不知道如何，要是凭招数，一般大人都进不了他身旁。李青霜这一天跟王天成说，老哥哥，我这点能耐都交给他，孩子小，他慢慢消化，这孩子特聪明，是练武的上乘好料，将来了不得，要凭招数，现在我不一定能把他打败了，所以我教不了他，我该走了。